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现在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2年5月1日星期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香港和台北时间晚上19点整。首先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说，他在基辅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进行了会晤。泽连斯基还分享了一段与佩洛西访问的视频。据佩洛西说，美国代表团正在该地区访问，包括将访问波兰。稍后佩洛西将与波兰总统杜达会面。俄罗斯集中对马里乌波尔的围攻。星期天早晨，20多名乌克兰平民撤出位于马里乌波尔市的亚速钢铁厂，其中多是妇女和儿童。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的机场星期六遭到了俄罗斯军队猛烈轰炸，机场跑道遭到完全摧毁。俄罗斯多次威胁开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然而美国通过动员40个国家，并为乌克兰编列了330亿美元的预算。华盛顿选择无视普京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并以越来越隐蔽的方式与俄罗斯对抗，显然不怕把莫斯科总统逼到角落。中共中央在4天里开了3场与财经相关的顶层会议，再加上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4场会议显示中国经济面临极大的压力。造成中国经济压力的因素有去年以来对多个行业的强力监管、俄乌战争、美国联准会升息、中国疫情风控措施等。在马克龙连任法国总统一个星期以后，法国各地于今天举行五一节的游行，法国各工会以及学生和高中的学生工会都呼吁在这个节于2个主要选举活动之间的劳动节举行示威，各种诉求与影响所及，被称为工会先行的第三轮竞选。接下来请您收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说，他在基辅与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进行了会晤。泽连斯基分享了一段佩洛西的访问视频。据佩洛西说，美国代表团正在该地区访问，包括访问波兰。稍后佩洛西将与波兰总统杜达会面。据本台报道说，乌克兰当局2022年5月1日星期日宣布，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会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说，他在基辅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进行了会晤。据佩洛西对泽连斯基表示，我们认为我们访问你是为了感谢你为自由而战，你的战斗是为所有人而战。佩洛西在泽连斯基在推特上分享的一段视频中说，我们的承诺是在直到战斗结束之前，我们将一直陪伴着你们。陪同佩洛西访问基辅的是由几位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乌克兰南部港口城市敖德萨的机场星期六遭到了俄罗斯军队猛烈轰炸，机场跑道遭到完全摧毁。据乌克兰当地官员报告说，轰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乌克兰敖德萨地区长官马克西姆·马尔琴科说，星期六敌人从克里米亚用堡垒海岸防御导弹系统对敖德萨发动袭击，敖德萨机场的跑道被摧毁，谢天谢地没有人员伤亡。敖德萨地区州长也在其Telegram 的账户上发表一段视频，报告轰炸的情况。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特使好莱坞明星安吉丽娜·朱莉星期六突然访问了乌克兰西部城市利奥夫， 朱莉在那里与因战争而失去家园的乌克兰人交谈。据乌克兰利奥夫州长马克西姆·科日茨基在 Telegram 分享称，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安吉丽娜·朱莉的这一次访问是一个惊喜。该州长发布了安吉丽娜·朱莉与乌克兰当地儿童在一起玩耍并与志愿者合影的照片和视频。在当地一家医院，安吉丽娜·朱莉看望了在4月8日乌克兰东部克拉马托尔斯科火车站外爆炸事件中受伤的儿童。发行社说，安吉丽娜·朱莉与不得不逃离战斗家园的乌克兰人以及在利奥夫火车站为流离失所的人提供心理支持和志愿者交谈。俄罗斯集中对马里乌波尔的围攻，周日早晨20多名乌克兰平民撤出位于马里乌波尔市的亚速钢铁厂，其中多是妇女和儿童。请听本台记者罗拉的报道。
自从俄罗斯集中兵力加大对乌东城市马里乌波尔的轰炸和围攻，让这座位于乌克兰南部的重要港口城市成为一片废墟。该城市的亚速钢铁厂成为乌克兰人抵抗俄罗斯军队的最后一个重要中心。守卫亚速钢铁厂的乌克兰军官帕马表示，今天清晨大约有25名乌克兰平民从这个巨大的亚速钢铁厂中撤出，他们多是妇女和儿童，也是首次成功撤离。他们离开数周在这个工厂的恶劣生活，已经被转移到约定的地点。我们希望他们能被疏散到乌克兰控制的扎波罗热。此前数次从亚速钢铁厂的撤离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最新的卫星照片显示，亚速钢铁厂的所有地面建筑都被炸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周六晚间在视频中表示，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确保马里乌波尔的撤散任务能够顺利执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本周四到访乌克兰首都基辅，他承诺正在尽一切可能疏散在马里乌波尔的平民。他谴责了针对平民的邪恶的行为，并敦促追究刑事责任。自从今年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4月5日俄罗斯撤出对基辅的包围，在俄罗斯启动对乌克兰军事行动的第二阶段后，目前俄军加大对顿巴斯的压力，试图在5月9日莫斯科举行的大规模阅兵式上展现象征性的成果。
日本与越南共同表示反对以大规模杀伤武器进行恫吓。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与越南共同表示反对以大规模杀伤武器进行恫吓。正在越南访问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地时间5月1日上午在越南总理府会见了越南总理范明正，这是岸田总理与范明正总理的第三次会晤。2021年10月岸田首相就职后，范明正是首位访问日本的外国领导人。围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问题，岸田首相在会谈开始时就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背景表示，世界正处于关系到国际秩序根基的历史的十字路口，并寻求越南方面对日本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的理解。两位领导人确认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维护。两位领导人还确认了立即停火和人道主义援助的重要性。他们表示，两国一致反对以大规模杀伤武器进行威吓，反对袭击平民。越南与俄罗斯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关系密切。会谈后，岸田首相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在避免点名批评俄罗斯的同时指出，不允许在任何地区以武力改变现状。而范明正说，越南已决定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警告，俄乌战争将导致全球粮食危机比能源危机更为严重。今天本台在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指出，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刺激国际油价大涨，相较之下，小麦价格涨幅比油价涨幅大得多。美国虽受冲击，贫穷国家更受重创，因为在这些国家，食物占家庭支出的比例很高。克鲁格曼指出，世界正面临巨大的全球粮食供应危机。那么这波粮食危机的背后因素是什么呢？俄乌战争是明显的原因。乌克兰是农业出口大国，如今铁路遭俄军轰炸，港口被封锁，几乎断了外销之路。不仅如此，俄罗斯自己的谷物出口也大多暂停，显然是为了抑升国内物价。另一因素是肥料。俄罗斯在战前是世界最大肥料出口国，但现在也终止出口。克鲁格曼指出，凡此种种都给世界各地农业带来大麻烦，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像是巴西。常言道，贸易会促进和平，此言也许是真的，也可能不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和平会促进贸易。随着市局变得险峻，以往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包括全球粮食贸易，遭遇威胁的脆弱程度远超出众人所料。
昨天在中国的上海与澳大利亚的悉尼发生了两起令人震惊的事件，为上海人请命呼吁停止运动式防疫，究其因疫情而受难的上海维权人士纪晓龙被警方带走。同一天，在澳大利亚悉尼华人区抗议中国主席习近平的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学生领袖伯乐志受到当地华人的辱骂。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的进一步介绍。
We believe in democracy. Free Hong Kong, free Taiwan, free the Uyghurs. You go away. Free Australia.
这是澳洲学运领袖伯乐志昨天4月30日在悉尼的华人区伊士活一座商场内高举侮辱习近平的标语在和平抗议，引来了当地中国人的围剿、辱骂和推挤。他手中的标语被抢夺撕毁，与他一同的一位摄影者遭到殴打。围攻的华人辱骂他是黄皮白心，要他离开澳大利亚，并且呼喊澳大利亚自由的口号。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并不属于中国，不知他们中是否有人刚刚从上海逃出。伯乐志的行动激起了诸多知名反共人士的回响。旅居澳大利亚的异议艺术家巴丢草、 YouTube 自媒体人悉尼奶爸等多转推影片表示支持。伯乐志今年22岁，是澳洲昆士兰大学的学生运动领袖，因批评中共在新疆、西藏的人权问题以及支持香港反送中运动而闻名。他去年年底筹组伯乐夫民主联盟党，今年预计将参选澳洲昆士兰州的参议员。同样是在昨天，上海警方派10名警察上门，带走了持续为封城下的上海市民发声的上海维权人士纪晓龙与他的妻子。据维权网透露，今天凌晨他的妻子获释回家，但纪晓龙本人依然被扣押。纪晓龙2019年1月被以行刑滋事罪判刑，今年2月9日刚刚刑满获释。出狱之后不久，便在上海封城期间不断为民众呐喊，呼吁政府解除封锁。今年4月2日，纪晓龙在微博、微信、推特上发了一封诉停运动式防御、纾困解难发救济、上海公民为民请命书，受到广泛的转载以及关注。之后他又在上海组织义工，为陷入困境的市民排忧解难，为无处安身的外地民工提供援助，为因疫情封锁而陷入严重经济困境的市民提供法律咨询。另据网络社交平台刚刚传出的信息，纪晓龙刚刚离开警察署，缴纳了1000元的保证金，取保候审，该消息尚待进一步确认。
在马克龙连任法国总统一星期以后，法国各地于今天举行五一节的游行，法国各工会以及学生和高中的学生工会也都呼吁在这个介于两个主要选举活动之间的劳动节举行示威，各种诉求与影响所及被称为工会先行第三轮竞选。在社交网络上，一些属于黄背心的账户今天也呼吁五一示威。中共中央在四天里开了三场与财经相关的顶层会议，加上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四场会议显示出中国经济面临极大的压力。新闻节目彭松完了。各位，您收听的是 IH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劳拉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法国各大工会有在5月1日劳动节之际组织各地大游行的传统。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刚刚以马克龙胜选连任落下帷幕，6月12日将进行立法选举。极左派的梅朗雄不屈服党领导号召重振旗鼓，要联合争取获得议会多数席位。各大工会要把今天的5月1日大游行演变成社会对政府的第三回合投票。本次游行关注退休改革和环境问题，工会和不同协会呼吁民众走上街头，围绕工作、就业和社会保障三大主题高声疾呼，通过大游行向政府施加压力，让今年的五一劳动节别具政治色彩。法国各大工会组织每年5月1日在法国各地的大大小小的不同规模的游行活动，以伸张劳动者的权益。2022年法国总统大选和立法选举年也不例外，法国工会和各大协会组织大大小小250多场游行，会有数以万计的人参与。工会要借此唤醒民众参与的意识，关注政府要进行的如退休改革等措施。特别是在马克龙再次当选法国总统一周后，民众期望政府出台更有社会保障和环保的政策。工会普遍不满马克龙在大选时候提出要把退休年龄延长到65岁，呼吁再次当选总统马克龙及其未来的新政府意识到退休问题的重要性，关注到法国社会不满情绪和紧张，看到社会的断裂，要与各大工会就民众的购买力、保护公职员工的工作岗位、教师改革等问题展开实质性的谈判。各大工会担忧法国新政府上台后没有进行充分对话和协商就立刻进行各类的改革，并且政府会通过使用宪法第 49.3 条绕过议会的辩论，强行通过一些改革措施。马克龙总统此前安抚说政府会用时间进行磋商，在2023年实施改革措施。一些工会表示要拭目以待，关注政府是否遵守承诺改变其工作方式，希望新政府更多听到民声，而不只是政府决定大家执行。一些工会成员表示，参加总统和议会选举投票重要，上街游行，保持对政府的压力也必不可少。法国工人民主联盟会的秘书长贝尔热曾表示，马克龙总统先生，您无法独自应对这些社会挑战。他呼吁政府推出新模式进行社会对话。各大工会达成共识，如果马克龙新政府不进行积极的社会对话，显示政府没有听到大家的呼声，工会将号召游行示威，甚至在今年秋天议会审议退休法案之际进行大罢工，就是要让新政府面对类似黄背心这类显示绝望的社会风潮。关注环保的协会也参加本次五一大游行，一些学生协会着重呼吁政府要采取更多的 社会和气候公平措施，期望政府立即采取环保行动，而不是要再等到三年或者五年之后。近期，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工作小组公布了最新气候危机报告，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措施。预计今天会有20,000人在下午2:30从巴黎的共和国广场出发，参加传统的五一大游行，有1,500名警察负责治安，在马赛约有5,000人参加，南特会有3,500人参加。统计显示，法国全国估计会有9万到10万人参与，与去年的五一大游行活动参加人数相等。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法国大选年传统五一大游行备受关注。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法广技术员阿特耶娜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专门关注数字科技的网站 Le Numérique 近日刊登了一篇有关美中在数字领域竞争的文章，打破了人们对美中竞争问题上许多陈旧的观念。这篇文章的标题是在创新科技领域美国惧怕中国，但其原因却是错误的。这篇文章的信息来源是美国的科技月刊连线。文章介绍说，去年9月美国国防部首席软件官员尼古拉沙伊兰的辞职再一次例证了美国国家安全部门正处于动荡之中。尼古拉沙伊莱的观点得到了国家安全界的认同，那就是美国在新科技领域没有机会对抗中国。中国被视为是一个科技独裁的超级大国，试图重塑全球的科技标准。美国国会目前关注的焦点是美国大公司的新数据和反垄断法规的辩论。国会的目标是防止占主导地位的平台决定在线市场的赢家和输家。然而，反对者认为这是在承认自己的弱点，并且给中国予可乘之机。事实上，文章指出，当美国人在抱怨监管可能变化时，中国政府也正在对其最主要的公司，如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等公司进行严厉的监控。虽然在2020年，这些公司估计会通过大量投资于初创技术来推动 5G 和面部识别等技术的发展，但一系列激进和不可预测的措施使其增长受到很大的影响。去年中国科技公司的股市价格已经下降了 1.5 万亿美元，投资者和这些科技冠军一样已经停止了长期的规划。与此同时，美国的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和脸书等巨头的估值超过了 2.5 亿万美元，仅苹果公司在2021年的收入就增加了900亿美元，亚马逊和谷歌的收入在2019年至2021年期间增加了 60%。 确实，如果没有足够的监控，数字平台的主导地位会加剧社会问题，因为它允许错误信息的传播，并使人们意识到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不过，文章认为美国专家过于担心美国网络巨头所引发的问题，而作者认为最好的防御在于需要保护和促进的初创企业，这才可以使美国的经济体系在各个层面都更加具有竞争力。而中国政府似乎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未来的科技之战是在中小企业身上上演。通过制定强有力的反垄断措施，中国还推出了小巨人计划，旨在支持10,000家致力于开发尖端技术的小公司，这些技术肯定将成为未来的技术。这些措施旨在推动创新，而不是市场份额的增长，对从事纳米技术、机器人技术或量子技术等领域的小公司的研发提供 75% 至 100% 的银行贷款和减税，这就是美国人需要从中国吸取教训的地方。 作者最后指出，最后的战斗很可能在中国已经准备好的，而美国措手不及的领域展开。文章呼吁美国政府迅速行动，否则尼古拉·沙伊莱恩所言“科技之战，美国已经输定了”的说法或将获得兑现。此外，法国的地方大报《北方之声》刊登了一篇有关中国增设煤电厂的报道文章。文章指出，中国要开发的煤电厂和世界其他国家要关闭的燃煤电厂一样多，尽管对气候造成破坏，但根据全球能源监测组织周二发表的年度报告，世界上仍然有34个不同的国家计划建造或扩大燃煤电厂，其中大部分在中国。报告指出，到2021年，全球正在运营的煤电厂又增加了 18.2 吉瓦，中国仍然是目前发展中工厂下降中的一个明显例外。去年在投入使用的45吉瓦的发电机组中，一半以上是在中国，14%在印度，11%在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柬埔寨。而仅中国计划开放的产能就几乎与世界其他国家计划关闭的产能一样多。报告谴责中国在2022年年初恢复了燃煤电厂的建设许可，这是因为在2021年年底，一半以上的中国省份出现电力短缺和配机之后，中国政府调整国家能源政策所造成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格拉斯哥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呼吁放弃建设新的燃煤电厂，以遏制全球变暖。当时总共有65个国家承诺停止建设。不过即使是在 86% 的国家没有新的煤矿项目的经合组织，也有6个国家仍在考虑新的煤炭开发项目，他们分别是美国、澳大利亚、波兰、墨西哥、日本和土耳其。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杨梅选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编播的曼谷专栏专题节目，题目是《日向积极外访，强化地区角色》。
听众朋友，随着美国印太战略向亚洲地区的推进，由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结盟的四方会谈即将在日本召开。东南亚媒体注意到，日本在本地区扮演经济角色的同时，正在致力展现安全能力，并且积极拉拢各方支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五开启了对东南亚和欧洲五个国家为期8天的访问，分别是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意大利和英国。岸田文雄预定在5月6号返回日本，着手准备跟首次访问亚洲的美国总统拜登以及印度、澳大利亚领导人召开四方会谈。东南亚媒体注意到，在中国影响力日益扩大和俄乌战争爆发的背景下，日本首相的积极出访旨在加强跟东盟成员国的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日本作为美日印澳四方成员之一，正在积极争取更多国家支持即将落实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框架。根据印尼雅加达邮报周五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跟印尼总统佐科威举行会谈时，乌克兰战争成为了主要话题。日本认为，印尼作为东南亚主要经济体和共享民主、法治等普世价值的战略伙伴，应在谴责和制裁俄罗斯上与国际社会保持一致立场。印尼总统佐科威则呼吁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强调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岸田文雄同意终结暴力，但他强调日本不接受动用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与此同时，日本外相林方正在同天访问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时也传达了同样的立场，呼吁共同谴责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军事行动。日本认为俄乌冲突是动摇国际秩序根基的严重事态。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两国今年3月在联合国谴责俄罗斯议案表决时选择了弃权。哈萨克斯坦北面跟俄罗斯接壤，今年1月该国一度请求俄罗斯主导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派军队进驻，平息了一场因为抗议燃料涨价而升级的社会暴乱。自从俄乌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力挺乌克兰，日本官员不懈奔走于亚洲国家之间进行游说，但收效甚微。相关的分析认为，欧亚陆地相连，没有人愿意无端将战火引入自己的家园。根据印尼媒体报道， 岸田文雄计划跟东盟成员国开展更多合作，并且推动实施印太愿景，一方面抗衡中国继续在该地区进行海上扩张，另一方面试图改变多数东盟成员国在制裁俄罗斯问题上反应冷漠的现状。在制裁俄罗斯的七大工业国中，日本是唯一的亚洲国家，东盟成员国里只有新加坡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制裁行列。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时值五一劳动节发表讲话时表示，俄乌战争造成了生活费用进一步上涨。新加坡作为一个跟全球经济紧密结合的小国，在全球市场中没有议价的能力，只能被动地接受定价。新加坡必须采取的策略就是保持开放，让经济更加坚韧，更加强大。越南官方媒体对岸田文雄此次首访进行报道称，这是对越南总理范明政去年对日本进行正式访问的回应。岸田文雄访越期间跟越南国家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强调双方战略伙伴关系在多个领域良好发展，并且取得诸多成果，目前正在积极为2023年庆祝建交50周年做准备。日本首相还出席了越日两国工业革新和数字化转型的合作会议。根据泰国通讯社报道，今年是日本和泰国建交135周年，岸田文雄此行是继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造访泰国时隔9年后的首次访问。泰国总理巴育将与岸田文雄举行会谈。在东盟和日本开展合作方面，泰国扮演了协调者的角色。根据泰国促进投资委员会透露，日本是新冠疫情后加大筹码投资泰国的主要国家。二战以来，日本长期在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和社会耕耘，奠定了扎实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支持力量。另据马来西亚媒体报道，日本与泰国正在寻求签署防卫设备和技术转让的协议，以加强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此外，泰国担任今年亚太经合组织论坛峰会主办国，在冲突升级的国际环境下，如何邀请国家领导人参会，目前成为一个摆在面前的难题。如同印尼担任本年度20国集团峰会主席，负责主办今年11月巴厘岛20国集团峰会，迫于强大压力，印尼当局做出了不偏不倚的表态，在邀请普京的同时，也向乌克兰总理泽连斯基发出了邀请函。美国多次反对普京出席20国集团峰会。对此，美国总统拜登是否仍将出席今年11月的20国集团峰会，成了一个未知数。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众议院主席佩洛西突访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多名平民首次从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撤出，乌克兰南部奥德赛国际机场遭炸毁，好莱坞女明星安吉丽亚·朱莉造访乌克兰安抚战争难民，美国立场强硬，除非拒绝普京，否则拜登或不出席20国峰会，美国对普京多重威胁已当耳旁风，日本寻求对东南亚的中俄立场实施影响力，法国五一大游行工会先打响第三轮选战，中国紧急救经济4天4场高层会议。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特约记者桑宇编播的微言微语专题节目，他关注上海的疫情。
各位听众大家好，刚刚看到一个推文，内容是这样的，上海已陆陆续续传出有人没下楼做核酸检测，被人撬开门后发现死在家中，复旦大学外语系的校友死亡后被发现家中食物只剩下桌上的一碗白米饭，一个20多岁的南非籍英语教师被发现沉尸在卧床旁的地板上，这些死亡的人还不包括之前就忍受不了饥饿已经跳楼的人。4月29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讨论了当前严峻的经济形势。会议强调，地方政府要根据实际情况解放思想，调整政策，稳增长，稳就业。会议对房地产、平台经济、资本市场的提法发生明显转变。在经历股汇债三杀、反科学常识的过度核酸检测、一刀切式的封区封城、罔顾人民生命安危、破坏市场、阻断物流、大搞按需分配、 把国民经济折腾到几近休克之后，习近平政权终于意识到中国经济已面临崩溃。来自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今年四月出现严重衰退，先行指标采购经理指数沿着三月不景气线继续迅猛下滑，而三月份的同一指数已经异常惨烈，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全都降到荣枯线以下。网友陈云峰发帖说，能把国内股市搞成这样，又把美国中概股干垮，半废掉香港股市，挺不容易的。没有一定的蠢劲儿，没有一两个猪领导玩命的干蠢事儿，不可能干这么漂亮。终于把大家搞得没有信心了，真是当之无愧的败家子。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魏佳宁4月16号在一次宏观形势分析会上发言指出，当前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长期主义。他在发言中说，毛泽东认为人民群众是共产党的根基，执政党要想拥有长期主义，就需要首先让老百姓拥有长期主义。党要想长期执政，首先要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其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家要想拥有长期主义，首先要让企业家拥有长期主义。阿吉翁认为，创新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政府要想实现创新型增长，首先需要创新者拥有长期主义。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企业家能够拥有长期主义？如何避免最新流行的一个词叫 run， 也就是跑路？这些年，资金人才都在往外跑，查找移民信息的检索量在迅速增长，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其次，要想拥有长期主义，外部国际环境不能总是面临颠覆性的风险，大国关系不能像小孩过家家一样，好的时候好得不得了，一翻脸就动手打架。试想一下，如果在国际环境上总是要面临颠覆性风险的话，企业家谁敢长期投资？再有，国内政治环境不能总面临颠覆性风险。众所周知，有关文革的定性，前几年开始修改教科书，搞得人心惶惶，终于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坚持了对文革的彻底否定，这使很多担忧中国未来前途的人安下心来。试想一下，如果在政治环境上总是要面临这种颠覆性风险的话，企业家谁敢长期投资？还有，国内经济政策环境不能总面临颠覆性风险。新中国成立以来，似乎有一个规律，每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我们就往右走，包产到户，发展民营经济，等到经济形势一好转，就开始往左转，公私合营，国进民退，消灭私有制，等到经济形势不好了，开始饿死人了，又只好往右转。总之，总也逃不出形势一好就折腾这个历史怪圈。前几年是鼓励互联网平台发展，到去年开始打击互联网平台，导致员工下岗，股价下跌。本来中国互联网平台市值和美国的差不多，有一些甚至还高于美国的平台。可去年以来，中国平台市值一直往下走，国际竞争力被严重削弱。然后是打教培，多少人失业，多少学生想多学点都找不到门了。再有就是打击网游，又有多少人失业？大家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儿，这会威胁到我国将来的国家安全。大家看，这次俄乌战争实际上是两代人之间的战争，是传统技术对数字技术的战争，包括导弹操作，就跟打网游一样，就看谁的反应快，判断力强，能够在短时间内快速决断，比的就是这个。如果我们现在在打击网游，这会威胁到将来的国家安全。试想一下，如果在政策环境上总是面临颠覆性风险，谁敢长期投资？那么如何让民营企业家拥有长期主义？首先，在法律上要把平等保护各类产权写进宪法。其次，在制度上要确立竞争中性原则，反垄断要一碗水端平。现在有一个怪现象， 放着学术界早有定论的坏垄断，如行政垄断、国企垄断不反，反而把主要精力放在学术界尚存争议的平台垄断上，而平台又大多是民营企业，其结果使得中美平台的市值严重分化，中国平台仅有的国际竞争力被严重削弱。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记者苏菲和赵德胜编播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专题节目，跟大家谈谈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第四节，站在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神曲天堂的上篇。
各位听友好，维吉尔带领但丁走过炼狱，在接近炼狱的顶层地上乐园时，他把但丁交给了贝亚特里斯，这象征着人类得救的旅程将循着更高的价值展开，最后进入天国。这个更高的价值就是基于爱的信仰，这是极具象征意义的诉求。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第四节》，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的神曲的诞生《天堂篇》上篇。赵先生您好。
您好，
赵先生。但丁从童年时代就爱着的贝亚特里斯是他游天国时的带路人，这是不是象征着爱才是进入天国的向导呢？
可以这样说，不过还有一层意义呢，那就是这个爱呢，它是信仰的基石。因为在天国篇中呢，但丁他主要是谈基督教信仰中的各种神学问题，也就是在谈信仰。但是所谓信仰的原动力是什么呢？我们在自己的精神活动中呢，就常常能体会到，我们信仰一些价值的原因是我们爱它。信仰是超越于理智的，正像在爱情生活中，人们往往不是从理智上计算合适了才去爱。那种利害计算中的男女关系呢，不是爱。真正的爱恰恰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冲动，这就是人们常说爱使人盲目的原因。同理，信仰它也不是靠理性的逻辑去推动的。在天国篇的开头呢，但丁就讨论爱与信的关系。他说，主宰诸天的爱啊，你的光使我上升。所以当他在天国中大谈上帝天使的时候，他是把爱看作人信仰的本能的驱动力，而上帝恰恰是这种大爱的象征。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只有明白但丁心中的信仰的实质呢，才能明白他所构建的天国的实质。这样我们才能明白《神曲》这部伟大诗篇最后他为什么以歌颂爱的诗句来结束。但丁在《天国篇》中最后的诗句是，忽然我的心被一道闪光照亮，在这道闪光中他的愿望得到满足，至此我的崇高的想象力缺乏了，但是我的欲望和意志在爱的推动下运转起来，这爱推动着太阳和其他的群星。但丁相信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宇宙的第一推动力，这就是上帝所代表的大爱。
这一点太重要了，因为《天国篇》中谈了那么多基督教的教义。
是的，其实你只要仔细读但丁引述的圣经中的这些句子呢，你就会发现他们大部分都围绕着上帝对人的爱和拯救。梅列日科夫斯基就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他说，如果说在人世生活中最大的幸福是爱，而失掉爱则是最大的痛苦，那么在永恒的生活中，我们就更会面对面地看到一切生活的基础，爱。这也就是说，凡是爱人者都知道，爱是最大的幸福，是天堂， 而失掉爱则是最大的痛苦，是地狱。梅列日科夫斯基呢，他是俄国白银时代的大诗人，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他对但丁的理解极为可信。好，我们现在呢往回走一点，看看维吉尔与但丁告别的场面。当维吉尔带领但丁走到炼狱的最高一层台阶的时候呢，他就向但丁告别，说我已用智力用技巧把你带到了这里，现在你就以你的意愿为向导吧，你已经走出了陡峭之路，你看照在你额上的太阳，你看这里土地生长的嫩草、繁花和小树，直到当初含着泪促使我来到你身边的那一双美丽的眼睛，欣喜的来临。你可以在这些花草树木中间坐着，不要再期待我说话，你的意志已经自由，我宣告你为自己的主宰。这段话就表明呢，作为意志和理智象征的维吉尔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他带领但丁呢走过了地狱和炼狱，在这两个地方需要认知和判断，所以是由理性当家，而在向天国迈进的过程中需要的是信与爱。这时候呢就要由来临的那双美丽的眼睛指引，这双美丽的眼睛就是但丁自童年起就深爱的贝亚特里斯。所以在炼狱篇的最后一章，但丁就把自己交到了贝亚特里斯手中。但丁说，他把炯炯目光转向我的眼睛，面带安详的神色对我说，快点走，我跟你说话你好听得清楚。于是但丁他就感觉如同新树发新芽，身心纯洁，并且准备上升到群星。
上升到群星是不是象征进入天国之旅呢？
是的，是的。但丁构造的这个天国的样本啊，就是托勒密的宇宙体系。那么我需要先得给听友们介绍一下，克罗迪奥·特洛密，他出生于公元90年，他生在埃及，但是双亲呢都是希腊人。在那个时代呢，希腊与埃及的来往非常密切，因为埃及是当时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许多希腊的有识之士呢都到埃及去学习。托勒密是个数学家，但他同时呢也是个占星家。在那个时候啊，天文学基本上就是由那些占星家所掌握的知识。托勒密才华出众，对当时希腊罗马的科学成就是相当的熟悉，他常年就住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城，那里呢是当时的文化中心。托勒密他是一个细心的天象观察者，他的重要著作呢叫做《天文学大全》，正是在这部书中呢，他构建了地心说体系，就是以地球为宇宙的中心，而各个不同的星球呢是围绕着地球在转动。不过呢，最早提出地心说概念的其实是希腊大哲亚里士多德。我们在前面刚才提到了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力学说，他认为呢，宇宙的运转呢始自神所施予的第一推动力，那么这完全是一个逻辑上的假说，但他以此构建了宇宙图像。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他称之为地，而天则是由不同的星球围绕地球运转的轨迹所形成。亚里士多德他确定一共有九重天，他们分别就是月球天、水星天、金星天、太阳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恒星天和原动天。那么托勒密呢，他是基本上照搬亚里士多德，只是呢他又多添了最高天和净火天，并且把原动天呢改称为晶莹天。
但丁的天国和托勒密构想的宇宙图景几乎是一模一样。
对的，在13世纪啊，人们对天文学的了解仍然是完全就局限在托勒密的学说中。 那哥白尼提出日心说呢，是在1543年，那一年呢，他发表了《天体运行论》，开启了现代天文学。不过呢，那个时候呢，离但丁写作《神曲》呢，已经过了200多年。这个地心说呢，对宗教信仰是特别有用，因为这样的一个宇宙结构，人们就容易安置圣经中描写的那些地方，你比如说伊甸园、天堂、地狱等等。因为人们以地球为中心，抬头仰望，自然而然就有一个地球之外的虚无缥缈的世界，可以让人们想象有上帝、天使居住之所和恶人、魔鬼被罚处的地方。但丁他就是依据这套宇宙观念来创造《神曲》的。我们看但丁设计的这个天国，中心是地球，外面是一层火焰，你冲出了这个火焰带呢，就是那个九重天。这九重天呢，和托勒密的天体结构是一模一样。然后他在这九重天中去安置那些有福的灵魂，那这些灵魂呢，都是进入了宗教领域，受到基督精神的熏陶，得到救赎的灵魂。天国的引导者是爱与信仰的象征，贝亚特里斯。好，咱们下一次再一同漫游天国。
好的，那就谢谢赵月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月胜的《巨人的时代：文艺复兴》第四节，站在时代转折点上的诗人，但丁的《神曲》的诞生，天堂篇上篇。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毕竹丽小姐的技术制作和各位的收听。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最后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美国众议院主席佩洛西突访基辅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多名平民首次从马里乌波尔的亚速钢铁厂撤出，乌克兰南部奥德赛国际机场遭炸毁，好莱坞女明星安吉丽娜·朱莉造访乌克兰安抚战争难民，美国立场强硬，除非拒绝普京，否则拜登或不出席20国峰会，美国对普京多重威胁已当耳旁风，日本寻求对东南亚的中俄立场施加影响，法国五一大游行工会先打响第三轮选战，中国紧急救经济4天4场高层会议。各位听众，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本次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和罗拉为您共同主持，也感谢阿特耶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大家的忠实收听。我们在巴黎祝各位身体健康，下次节目再会。下面请听法语教学课 Les voisins 第12课 bis 第6课。
Les voisins du 12 bis， 一部双语剧情剧，为您介绍法语。
Je travaille. J'ai presque payé la voiture. Après, je pourrais prendre un appartement plus grand.
为把家人弄到法国来，齐瑞克要费千辛万苦。
Salut, on est dans les mêmes cours, non?
Oui,
moi c'est Angela.
巴黎认识的第一个闺蜜安琪拉。我喜欢你。
Regardez droit devant vous. Quand vous êtes prêt, appuyez sur le bouton vert.
Le photomaton, 这是科幻片吗？
Les voisins du 12 bis. Episode 6, au décibel.
2个月内把视频寄出，不可能吧？但愿我能在迪西贝勒找到阿瓦的踪迹。
如果齐瑞克在，我们能叫他送我们过去，那样会快很多。
好啊。
Bonjour, Derek.
Oh là là, tu n'as pas l'air en forme.
J'ai mal à la tête. J'ai 39 de fièvre.
39? Fièvre?
高烧39度，太高了，他一定得流感了。
Il faut un médecin.
Non, Le médecin va me mettre en arrêt maladie.
Arrêt maladie ?
他怕医生跟他说不能去上班了。
C'est pas la sécurité sociale qui va me payer.
La sécurité sociale, c'est quoi ?
就是医疗保险，可以报销药费。不过齐瑞克不工作的日子是得不到补偿的。Bon, Derek, j'appelle mon médecin, tu as sûrement la grippe.
Je sais me soigner tout seul. Je suis médecin.
Ah, 对啊，齐瑞克是医生，他可以给他自己看病。
哎呀呀，你也知道医者难自医。
对呀、
啊。Allô? Oui, bonjour. Je voudrais prendre un rendez-vous pour aujourd'hui. Oui, au nom de Derek Yazdine. 14h? Ah, parfait. Merci.Au revoir. Derek, le cabinet du docteur Marciano est au bout de la rue. C'est un médecin très efficace. Fais-moi plaisir et vas-y. Tu as ta carte vitale?
Oui, oui, Rosa.
Rosa, la carte vitale, c'est 什么东西？
就是个人的 l'assurance maladie, 医保卡。你看，这是我的，上面有我的照片和医保号码。
这是做什么用的？
用来报销或预支医疗费的。
我有权拥有医保吗？
当然，这是全民医保制度，即使没有收入的人也可以有 la CMU。去跟巴黎 Gaz d'assurance maladie 打听一下。
好啊，繁文缛节没完没了。你觉得齐瑞克会去看医生吗？
但愿。无论如何，他现在都无法上班了。
他最近运气不佳，真倒霉。
啊，你看，46路公交车来了，我们就坐这趟车去 Decibel。
太棒了，比地铁好多了。
Les voisins du 12 bis。
Excusez-moi.
Oui, vous cherchez quelqu'un?
Oui, bonjour. Nous cherchons Awa.
Attendez, attendez.
On va faire une pause, les gars.
Venez, on n'entend rien ici.
Désolé de vous déranger. Nous sommes à la recherche d'Awa Kouyaté.
Ah, oui, je me souviens.
Vous savez où elle est?
Ah non, pourquoi?
Eh bien, Awa a demandé à une certaine Leila Touré de l'inscrire à la nouvelle voie.
Ah, bien sûr, Leila Touré, c'est sa copine. Elles étaient choristes dans le même groupe.
Awa et Leila sont dans le même groupe de chant. Mais sa lettre est arrivée par erreur chez moi. Alors nous, on l'a inscrite au concours.
Et Awa est sélectionnée.
Alors ça, ça ne m'étonne pas. Elle a du talent, cette fille.
Leila est ici?
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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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le est en tournée. Mais je peux l'appeler si vous voulez.
Ah oui, merci.莱拉去巡演了，不过她有她的电话号码。
啊，太棒了
！Allô, Leila, c'est Michel du Decibel. Ça va? Dis-moi, ta copine Awa est prise pour la nouvelle voix. Oui, c'est génial, hein? Ah bon? Pour son passeport talent?
Passeport 什么？
Le passeport talent, avoir du talent. 意思就是很有天赋，可能就是给研究人员和艺术家发放的居留证
啊。好吧，不过得通知他提交视频短片的期限。
Excusez-moi, s'il vous plaît.
Oui.
Dites-lui qu'Awa doit fournir un clip vidéo sur le thème du voyage dans 2 mois.
Leila, tu entends? Tu lui passes le message? Génial. Ok, je te laisse.
C'est ok?
Oui, oui. Laissez-moi vos coordonnées.
Billy, 能填写你的邮箱地址吗？
当然 billy.paris@gmail.com. Voilà.
Ok, merci. Leila vous contactera pour les détails d'inscription.
Ah, merci beaucoup pour votre aide.
Pas de problème.
Merci.
等等，我查下我的信箱。
好。
哎，这是什么？
信封好漂亮。
当然，是 Le faire part de naissance， 迪安娜的小宝贝儿的出生通知书。你看。
哦，好可爱。
Lucien et Sacha ont enfin une petite sœur.
Une sœur ?
是个女孩。Lucien 和 Sacha 有妹妹了。
好可爱。
Pierre et Diane sont heureux de vous annoncer la naissance de Charlie le 21 septembre.
Charlie ?
对。Elle mesure 52 cm et pèse 3 kg.
我们上去看看她。
哦，等等，她给我们留了话。Cher Rosa et Billy, vous êtes les bienvenus après la sieste à partir de 16h.
什么？
我们可以下午四点后去看她，那时 Diana 和查理就休息了。
啊，真的，我都迫不及待了。
Les voisins du 12 bis 是在法国文化部的支持下，由法广和法国教育国际中心共同制作，在 savoir.rfi.fr 的网站上，通过 Les voisins du 12 bis 学习和教授法语。
电台听友可以透过电子信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下方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网址是 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 http://trad.cn.rfi.fr， 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信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